金枝公主跟小旋风柴进两人一见面的时候，公主让柴进过来交战，柴进没动地方。此时个柴进心情非常矛盾，尽管说他跟这金枝公主只有夫妻之名没有夫妻之情，但是多日的接触，柴进觉得这位金枝公主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姑娘，她文武全才，容貌秀丽，如果要不是因为两国交兵不可调和这层关系，要说把这位公主许配她为妻，这柴进还真能干。这就叫政治跟爱情发生了矛盾的时候，就得从属于政治了。所以柴进这个功夫跟金枝公主去说了，公主啊，不要打了，现在外边都是我们的人，打也无益。金枝公主说，柴进，你把我诓骗了，你我是敌对仇人，想要让我投降没有门。看见唰，一剑奔柴进就扎过来了，柴进赶忙往旁边一闪，这功夫柴进身边呼啦的一下子进来很多宋军，各执兵器，在这宫院里边就把这金枝公主给团团围住。金枝公主一看逃跑无路，求生不得，把宝剑往脖项上一搭，噗的一声，这公主自刎身亡，倒在了地上，香消玉殒，尸体横陈。柴进眼观着目前的这一切，这心里边说不上是一种什么滋味。这公主死了，给柴进在心中留下对他的一番钦佩。征战之急，来不得多想，柴进吩咐人给他收拾尸体，紧跟着带领人往后边搜找方腊。柴进跟燕青他们一起到了邦元洞里，一直搜到后边没找着方腊。他那个左丞相啊、右丞相啊、娄敏中啊、祖士远呐、都不知哪儿去了，看来方腊带着他这一伙近臣逃跑了。柴进说，我知道，顺着邦元洞半山坡上有一个出口，往那儿找。于是这些人由打这个邦元洞里边就从出口出来了，上了山，到山上边登高望远一看，崇山峻岭重重叠叠，往哪儿找去？但是找不着也得找啊，放腊这是头啊，这能让他走了吗？于是把队伍分成几路四处寻找，往前行进。往前这一找就找出了好几十里地来，找着找着，燕青忽然发现，哎，远处山沟里边的冒烟了，不是山民做饭，那就是他们起火。对，大家伙顺着那股烟就过来了，居高临下往下一瞧，果然方腊这些个大臣们呢、可能是逃跑这阵有点饿了，不知道谁放松警惕了，在这儿点上火了，想要做点什么吃。小旋风柴进和浪子燕青马上领着这伙宋军呼啦的一下子就围抄过来了，围下这个山沟一看呢、左右的丞相文武大臣，包括那沈寿兄妹沈寿和他的妹妹沈玉珠，也就是燕青的那个未婚妻，都在这儿。燕青马上吩咐都不要动了，动也无益。这些人一看已经是被人家重重包围，还打什么打，一个个全都俯首背擒，全都捆上了。捆上之后，燕青告诉他们，拿一根绳子把他们穿上，省得他们跑了，哪个也逃不了，都拴到一根绳子上牵着走。但是这里边没有方腊，燕青说没有方腊，问他们方腊哪去了，这些个大臣们谁也不说方腊上哪儿去了。燕青看了看柴进，柴进说，咱们呢往前找，还顺着这条小路往前走，肯定方腊离他们不远，看我们有打高处往下一冲的功夫，他借机逃跑了，跑不了他。他们往前继续找方腊，往前正走着， 有打对过走来仨人。柴进一瞧啊，嗨嗨，方腊已经被捆着过来了。身后边那两位是谁呀？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柴进一瞧，哎，这二位怎么在这儿出来了？宋大哥找你们找不着，寻你们寻不见，突然间在这儿冒出来，把方腊给逮住了，这怎么回事呢？咱不说嘛，鲁智深跟武松两个人追赶那和尚邓元觉呀。这和尚邓元觉出家所在就在这个密林深山之处，有一座寺院，这个寺院叫龙云寺。这和尚啊，奔他原来出家的地方来了。鲁智深跟武松两个人一直就追到这里，追到这儿之后，把这个和尚置于死地，杀了这和尚。庙里边那个老主持看他们把这个邓元觉给杀死了，这才跟鲁智深说，说原来他是在这儿出家的，但这个和尚是一个恶僧，他不是真正的拜佛奉经的人，欺负我们庙里的所有和尚，谁也不敢惹他。今天他们被你们杀了，这也是佛法无边，报应循环。把邓元觉杀了之后呢，这鲁智深呢本想着要回去，但是又一转念，知道武松啊这胳膊的伤还没有完全痊愈呢。鲁智深心想，咱在这儿再将养几天，所以就让武松在这儿又住了几天。这么一住了几天呢，宋江的人马就打到帮元洞了。今天方腊原来是跟他这些文武群臣在一起，看见柴进和燕青他们又打山坡上往下一围剿，借着一乱的功夫，方腊自个儿跑出来。方腊顺着这山路一直跑到这个地方，他知道这儿有个庙，进了这个龙云寺，见到老主持。这个时候鲁智深和武松两人正在旁边禅房着休息。方腊进来见了这个主持和尚，就说了，说我是方腊，宋军已经攻到帮元洞了，你快着点儿把我给隐藏起来，他们找到这儿你就说没见着。方腊一说这句话，鲁智深跟武松两人在屋里边就听着了。哎呦，方腊送到这儿来了，所以花和尚鲁智深跟武松两个人就出来。这一出来一动手，方腊往外就跑，鲁智深跟武松随后就追。是武松把方腊追到半山上，用一只胳膊一搂脖子一块滚下来了，鲁智深帮着把方腊给擒住了，拿绳子捆上了。历史上记载呀，有人说是韩世忠擒的方腊，有人说是刘光世擒的方腊，但是民间都传说是武松单臂擒方腊。方腊被捉住，所以花和尚鲁智深跟武松两个人押解着方腊就往这儿来了。小旋风柴进跟浪子燕青一看，哎呦，这二位在这儿呢，各叙离别之后的事情，来不及多谈，马上把方腊也看押着往回走。这一路上一边走着，燕青在旁边就瞧着，燕青就对这位沈玉珠小姐较为注意。走在路上，他离着那个沈玉珠不算太远，突然间这个沈玉珠站住了，站住身形之后回头看了看燕青，哎，你不是燕青吗？沈玉珠早已经听说了，这驸马跟他那个仆人都是宋江手下人呐。燕青说，对啊，我就是燕青。沈玉珠说，燕青啊，看在你我二人还有点夫妻的名分，你干嘛非得把我跟他们穿成串一块走啊？我觉得我这个大姑娘跟他们这么一起走丢人，你把绳子给我剪断，让我自己背着绑单独走不行吗？燕青一想，虽然我们是有了夫妻名分没有夫妻的情分，可是毕竟这个姑娘当初在神州擂上我们有一面之识啊，有点交往还是有点感情的，不让她跟大串走我觉得这也没什么。燕青马上吩咐手下人给她把这绳子绞断， 把这个沈玉珠小姐就单独让她被绑前行，不在这个串绳上走了。这沈小姐往前走着走着，前行不远就有一处右面是立斗石崖，就跟这个沈小姐走到立斗石崖这个地方，突然一转身看了燕青一眼。燕青一看这沈小姐，回头一看她，燕青就意识到了，心想她要干什么，她要跳崖。燕青往前一纵身，刚一张手，这沈小姐一低头摔了一下，万丈深渊跳下去了。沈小姐跳底下摔死了，但是沈小姐跳崖之前回头看燕青这一眼，那个目光给燕青留下了终身难以磨灭的印象，说不上是一种什么情绪。燕青心里边咯噔一下子，燕青心想，哎呀，这是为什么呢？这位沈小姐也是绿林中的女豪杰，就像我们梁山一百单八将里边的一丈青、扈三娘和孙二娘一样，可是如今被我们绑上了，她不愿意跟着到朝中受惩罚判罪自尽身亡，这是个烈性的女子。燕青心里边老半天都没过劲儿，一直思念着这位沈小姐。这边把方腊等人押解着回来，把他们押解回来的时候，这阵漫山遍野那个喊杀声已经渐渐的弱下来了，个别的地方还有不服的南军跟宋军正在交战，皇宫里边完全被宋江的宋军占领了。这个功夫，这阮七爷领着很多人在皇宫里边查点物资，收缴村公啊，查来查去就查到了后边，方腊有几个大箱子，这箱子里边全都是他伪造的冲天冠、九龙者黄袍、八宝攒珠袋、墨女朝靴。这阮小七那是个性情活跃的人，阮小七过来之后一看这玩意儿，哦，这是皇上穿的带的，阮小七把这冲天冠他戴上了，九龙袍他穿上了，玉带一撒，这靴子他没换，牵过自个儿那马来，跨马骑上，呵，他出来了，一边出来顺着山坡兜圈，阮小七在那喊，看见没有，这就叫当皇上，我当一会儿我尝尝什么滋味，这边不过如此而已，穿这边就是皇上，脱这边就不是皇上了，是不是 啊？可是他正在这儿跨马奔跑的功夫，恰恰被两个人看见了。这两个人是谁呢？是童贯手下的两位上将，一个叫王炳，一个叫赵谭。这王炳赵谭干嘛来了？童贯得知帮元洞被打开了，童贯紧跟着就来了，先行军就是王炳跟赵谭。童贯想啊，方腊被捉住了，我是元帅，我也得到前线，这功劳有我一份，不能都是你宋江的。所以王炳跟赵谭两个人到这儿以后，一看阮小七在那骑着马那么转，好家伙，穿着龙袍带着王冠，这两个人赶紧用手一指，那是谁，那是谁，你过来。阮小七一催马来到跟前，怎么着，我阮小七。阮小七，你这是戴着谁的帽子，穿着谁的衣裳？放辣的，我想穿着玩会儿。呵，你想穿着玩会儿，你这有叛逆之心啊？这王冠龙袍是你能穿的吗？只有当今皇上能穿。那方腊他穿着这个东西已经犯了十恶不赦之罪，你穿着这玩意儿满山跑，这还能了得吗？阮小七一听这个，你俩谁呀？我是童元帅手下两位上将军，我叫王炳，我叫赵谭。哈哈哈哈，还有还上将军，上将军早干嘛去了啊？我宋大哥带领着我们弟兄征剿方腊，前敌上抛头颅洒热血，血染征袍，那阵你们都在哪儿呢？啊，帮元洞打下来了，方腊已经被我们给彻底打败了，你们跑这儿勤工来了，是不是？ 雨停了你送伞，孩子死了你来奶了，你少给我来这一套。我告诉你们，不是我宋大哥管要怎么办，我早把你们俩掀马下巴去了，你信吗？这俩小子一看这阮小七挺横，他没敢再多说什么。好好，你等着，等回朝咱们再见。你回朝又能怎么着？阮小七马上一带马回去了，回到皇宫里边把这王冠龙袍脱下来了。这个时候宋江带领着众位弟兄已经是进入了邦元洞，紧接着童贯跟副元帅刘光世也都来到了这里查看战场。这战场上漫山遍野，包括邦元洞镇里边到处都是死尸啊，有方腊的南军，也有死的宋军。历史上讲说跟方腊征战三天的功夫死伤20万人，那么今天这一场恶战死的人不计其数，可以说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溪。打扫战场，清点缴获的物资，童贯心里边非常高兴啊。宋江这功夫一听说把方腊也捉回来了，一见柴进还有浪子燕青，尤其又看见了花和尚鲁智深和行者武松，宋江悬着已久的这颗心算是放下来了，带领着全部众位弟兄和宋军由打邦元洞撤到清溪县，准备在清溪县驻扎2天，然后奏凯还朝。在清溪县驻扎下来之后，这个时候混江龙李俊就来找宋江来了。宋大哥，方腊已经被平了，现在他们这些个文武朝臣都被捉住了，大功告成，您就要回朝勤工受赏去了。兄弟我呢跟您这次征战就算是把这个事儿帮着您办完了，我要走了。宋江一听，你要上哪儿啊？混江龙李俊说，您还记得吗，我太湖那有个朋友，他约我呀跟您这儿打完仗之后啊到他那瞧一瞧，我跟他呢要多玩几天，我带着同威同猛。宋江说，你们去可是去，要尽早的还朝。李俊说，您放心吧，我一定尽早的还朝。宋江点头，这一答应，混江龙李俊带领着同威同猛两个人走了。这一走可就再没回来。后来京剧有出戏叫打鱼杀家，刚上场的两个人报名字的时候说，一个叫混江龙李俊，一个叫卷毛虎倪荣。其实那个倪荣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卷毛虎倪云。李俊后来上哪去了呢？水浒原文上说他到了暹罗国，还当了国王了。那个暹罗国就是现在的泰国，究竟有没有这个事儿，史无考察。李俊反正从这就走了。李俊走了之后又来了一帮子人，谁呀？以矮脚虎汪英和扈三娘为首。因为矮脚虎汪英和扈三娘得知卢俊义内之人马在攻打佘州过玉岭关的时候，梁山108将又死了17、8个人。矮脚虎汪英啊跟诸多的弟兄在一起就议论，什么蔡元的张青啊，吉仙梦索超啊，叉翅虎雷横啊，还有汤龙啊，王定六啊，小霸王周通啊，这一伙的人在大帐里边议论。王英呢就说，王英说，诸位，咱们眼看着可就要奏凯回朝了，你们回朝吧，我领着我老婆找地方过安生日子去了。这些弟兄们一听王英，那怎么回事？王英说，你们没看见吧，这一路上就这个童贯这元帅像逼命一样在后边追着我们，一个劲儿的前进，就因为他追我们老前进，所以我们敌情不清就贸然打仗，最后死了这么多的弟兄。这是用着我们的时候这样啊，要到了不用着我们的时候回到朝里，那我们就任人宰割，没了好了。充其量我们现在是个代统治，回到朝里边皇上一高兴 把这带字给咱们摘了，我们就成了统治，统治又能怎么的呀？一个州县的地方官又能如何呢？老百姓有句俗话不要忘了啊，没有将军没太平，有了太平就没将军了啊！自古至今征战的武将有多少有好下场的，回朝之后朝里边那帮大臣别看吃饱了没事什么都不干，他净算计人玩，我可不让他们算计，我呀领着我老婆走了，天涯海角到处都是我安身之地呀，人生十条路条条可谋生，弟兄们我准备跟宋大哥说我要走了。让这矮脚虎王英这么嘀咕的，这些位一听可以啊，是这个理呀，这一路上我们死了这么多的弟兄到底是为什么呢？有的就说了，我觉得虽然说征讨方腊，细想起来方腊也是跟咱们一样啊，哎呀这一路上征方腊没有在梁山过得顺心，所以三窜到两窜到二十多人，以矮脚虎王英为首的来找宋江提出来要走。宋江就问他们，你们上哪儿去呀？王英说，我们呢天涯海角到处都是安身之地。宋江说，你们这都是在前线上征战立过功的人，我回朝向皇帝禀报的时候我怎么说呢？王英说，您就说我们死了，这不很简单吗？就说我们阵亡了。哎，如果童贯要知道我们呢，您就说呀我们都跑了，我们这些人走了之后啊肯定都更名改姓，再不叫原来这名了，再叫原来这名啊生怕官府查着我们，借茬把我们再逮起来。大哥您就给我们一点自由吧，让我们走吧。宋江一看没有办法，宋江就跟这些弟兄们连夜谈论了半宿做工作，但是这工作做不通，最后后半夜这些弟兄洒泪而别。水浒原文里边说108将死了70%-80%，其实在民间传说当中这里边前言上有一个散将，就是很多人不愿意再跟着干了，给宋江把这个忙算帮完了。王英等人就是如此，他们都走了，走了这帮人转过天来，宋江跟童贯一起放炮起营，得胜回朝。得胜回朝这路上行军呢，走到了杭州，到了六合寺，在那驻扎，住到六合寺又有两个人提出来了，花和尚鲁智深和行者武松，两个人跟宋江就说了，说大哥我们两个人本来是和尚，行者武松是行脚僧，我呢花和尚鲁智深原来出家在五台山，现在已经到了六合寺了，我们看杭州西湖这是个风景秀丽的地方，准备在这里出家修行。一提这个话，宋江一看也不能阻拦他们，事到如今只可答应，于是鲁智深和武松两个人就在六合寺留下来了。后来听说鲁智深在六合寺作画，而武松在六合寺呢出家为僧，一直活到80多岁，这是后话了。宋江带着队伍飞驰一日，这天就回到了东京汴梁。回到东京汴梁之后，童贯把前敌上征战的情况跟皇帝一汇报，皇帝马上降旨，这方腊打在慕容秋车已经压在东京汴梁来了，先是把这方腊凌迟碎剐，处以极刑，方腊死了，皇上又降了一道圣旨，把方腊起义的那个地方原名叫睦州和奢州，改名为延州和徽州。为什么改这个名呢？这个延呢，言字旁边带一个反文，那个徽呢右边也带一个反文，就是记忆着这里是曾经有人要造反的地方。方腊原来兴建宫殿的地方不叫邦元洞吗？皇上降旨意把邦元洞这个山整个从洞那给打开，把这山给劈开了， 不准再存留这个洞。皇上是生怕再有人造反。宋江呢，先是到金殿之上向八弟回宗，就回奏了此次出征的整个情况。宋江为自己这108位弟兄陈说功劳。宋徽宗说，宋江，你梁山这108位弟兄为朕的大宋江山可以说功高日月，明日你要把剩下回朝的这弟兄带到殿上，朕要亲自加封。宋江下了殿了，可就在这天晚上，浪子燕青来找卢俊义来。燕青跟卢俊义就说，卢大哥，原来您是我的主人，今天呢，我向您辞行来的。卢俊义说，你要上哪儿啊？燕青说，袁美爷，当初我是您的仆人，后来成了您的弟兄，这次跟着征剿方腊，也算尽了我的一点微薄之力，事到如今该到我走的时候了。我呀本想跟宋大哥说，我怕宋大哥呀不让我走，我跟您打个招呼就算得了。卢俊义说，你要上哪儿呢？燕青说，您放心，我走不远，我呀还离不开您左右，您会看着我的。转过天来早晨起来再找燕青没了。卢俊义问燕青哪儿去了，手下人说，他挑着个挑子走了，去向不明。